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着急，华美英澳防御联盟想形成新北约。美国努力压制全球粮荒，中国向美购买过百万吨玉米。剑指曾庆红，习近平两大军队人士任命分别指向。中国真正月入10000元人民币以上有几人？答案超乎想象。美国宣布第三度对台军售，美财长说中共若侵台将被制裁。李家超宣布参选特首，港人优实施习近平强硬路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着急，称美英澳防御联盟想形成新北约。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洲总理莫里森6号举行会议，在查阅了美英澳防御联盟的进展情况后，宣布该联盟将启动高超音速导弹研发。同日中共外交部即刻有反应，指责美英澳防御联盟想建立一个亚太版北约。美英澳防御联盟在去年9月建立，旨在压制中共在亚太地区的嚣张气焰。美英澳三国已经开始致力深化一系列先进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例如网络、人工智慧、量子物理和海底机械人技术。他们现在准备共同研发高超音速导弹和反高超音速导弹、电子战和信息共享。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英澳防御联盟是冷战思维，想建立一个亚太版北约。他还指责美国不应该对台湾出售爱国者导弹系统，声称中共将采取措施坚决捍卫主权和利益等等。外界分析赵立坚的说话站不住脚，因为台湾从来都不曾从属于中共的治下。另据澳广报道，澳洲联邦政府本来就有这种意愿，想研发自己的先进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高超音速导弹是以音速5倍至20倍速度飞行的导弹，由于它的飞行速度过快，因此难以被防御系统拦截。这种武器还可以携带核弹头。在6号，美国国会批准五角大楼为台湾出售总价值$9500万的爱国者导弹辅助系统，包括系统的培训、实战、维修和相关部件，以帮助台湾抵御地区威胁和加强本土防范。这个是拜登政府在任内的第三笔对台军火交易。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有助于防范中共持续的军事扩张和挑衅。美国努力压制全球粮荒，中国向美购买过百万吨玉米。美国政府正努力控制乌克兰战争所带来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国会议员担心大范围的粮食不足可能引发国际政局不稳，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因为在全球粮食危机中，北京可能利用粮食储备扩大它的国际影响力。据美国政客 Political 报道，俄军正将攻击重点转向乌克兰的粮食生产区，这个可能会危及7月将收获的几百万吨谷物，为非洲和中东各国的粮食供应造成威胁，因为乌克兰是这些国家谷物和葵花籽油的主要供应国之一。美国官员特别关注阿富汗、也门等已出现严重饥饿的国家。另外，黎巴嫩有3/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在战前他们80%的粮食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020年贝鲁特发生的爆炸案摧毁主要粮仓后，黎巴嫩的储粮能力只有大概1个月。报道说这场危机会导致粮食价格飞涨，以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人道组织难以应对。该机构说它需要额外的160亿美元才可以在今年的余下时间为创纪录的1亿3700万人提供食物。 据知情人士说，美国政府计划在未来几日释出更多粮食援助国际社会。白宫和国务院官员正和美国国际开发处和世界粮食计划处合作，应对即将来到的国际粮食短缺。比尔艾默森人道主义信托基金是美国以现金形式储备战略粮食的机构，它保留了2亿6000万美元的联邦现金，用于购买美国粮食和其他商品，以援助危机中的国家。但美国农业部长维尔萨克的国会助手承认，这个和全球所需的援助相比，只是杯水车薪。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库恩斯说，大规模的饥荒是一个真实即将来到的威胁。南卡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和其他参议员亦警告说，这种大范围的粮食短缺可能引发北非和中东地区大规模移民和政治不稳定，进而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上个月底，拜登和七国集团领导人会晤后警告全球将出现粮食短缺。拜登说，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主要粮食出口国正是讨论如何向国外输出更多粮食。剑指曾庆红、习近平两大军队人士任命分别指向，随着中共二十大临近，习近平为防止他党内的最大政敌江泽民、曾庆红派系捣乱，亦是密谋紧鼓的排兵布阵，这一点从他最近对军队的两大人士安排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据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网站消息显示，4月2号上午，江西省军区政委包泽敏、省军区司令员张公等人到南昌市烈士陵园开展祭扫活动。上述消息显示，张公已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澎湃新闻报道显示，张公曾任北海舰队航空兵参谋长、东海舰队副参谋长等职务，2019年6月晋升海军少将军衔。之前担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的是吴亚飞，他从2017年8月起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2021年11月不再担任江西省委常委，戎装常委由江西省军区政委包泽敏担任。而包泽敏亦是习近平去年安排到江西省军区的。在二十大之前，对于江西省这个曾庆红的老家，习近平已经将他的军区司令、政委全部换人。在2021年7月23号，据江西日报报道显示，原北京卫戍区副政委包泽敏已经调任江西省军区政委。包泽敏现年55岁，曾任北京卫戍区副政委兼纪委书记，2018年12月晋升少将。而武警方面，武警江西总队政委徐云飞2021年亦在解放军部向习近平表忠。中共十九大后，武警政工部组织局原局长徐云飞接替陈航出任武警省江西总队政委。曾经有六媒分析认为，由武警总部空降担任省级武警总队主官，这种人事安排并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张公是近期第二位履新的海军少将，第一位去向亦颇耐人寻味。3月28号，共军驻港部队发言人吴涛上校发布消息，赖如钦任驻港部队政委。众所周知，香港长期是曾庆红的地盘。在2003年，中共成立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任组长。之后曾庆红全面介入香港事务。曾庆红的心腹廖辉在1997年至2010年由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提拔，担任港澳办公室主任13年，是中共掌管港澳工作最长时间的官员。在港澳事务决策方面，廖辉、前中共组织部长安子文的仔安文和曾庆红胞弟曾庆怀三人构成曾庆红控制香港的三大管道，唐家璇、廖辉等都直接对曾庆红汇报。 可以说香港长期在曾庆红的掌控之中，如今依然有一些港媒不断反袭捧江，显露出明显的江泽民曾庆红派系色彩。习近平对军队两大人士任命，分别剑指曾庆红的老家和他经营多年的香港，似乎不是偶然的。中国真正月入10000元人民币以上有几人？答案超乎想象。由于上海上亲国流传的一个择偶条件的说法是，月收入人民币10000元就有如讨饭一样，引起中国社交网站热议。在中国，每月可支配收入人民币10000元已经超过99%的人，但事实真是如此吗？上海第一财经旗下的数据研究媒体 DT 财经报道，尽管网络平台上关于月收入人民币10000在中国轻松平常的讨论不绝于耳，但事实的是确实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月入人民币过万。报道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一直在度追踪中国收入分配情况，分别在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2013年和2018年进行了6次入户调查，沉淀为中国家庭收入调查资料库。该资料库最近一次调查时间是2018年，该院研究人员在财新发布文章透露了部分数据结果，分层抽取70000个样本数据显示，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在人民币10000元以上的家庭只是占比 0.6%， 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在人民币5000至10000元区间的是 4.5%， 而大部分中国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在人民币500至1500元这个区间，占比约 40.7%。当将人群缩细聚焦在已经毕业的本科生，能达到月入人民币10000的仲是少数群体。若涉及到更具体的就业人群划分，能找到的统计数据多是含税收入，如果考虑到手仲会更低。 DT 财经调查仲发现，近70%应届毕业生税前月入在人民币6000元以下。据麦可斯中国2020届大学毕业生培养质量跟踪评价的数据显示，月收入、税前包含工资、奖金、津贴等在内，在人民币10000元以上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只是占该群体总人数的 4.3%。 同时有 68% 的大学毕业生月收入在人民币6000元以下。研究中说，即使在工作3年后，亦有相当大部分大学生的月收入没有达到人民币10000元。数据显示，毕业3年后，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是人民币8279元。亦即是说，即使互联网上似乎到处都是年薪过100万人民币的人，但是在中国，月入人民币10000仍旧是一道卡住大部分人的门槛。美国宣布第三度对台军售，美财长说中共若侵台将被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4月6日说，如果中共对台湾采取侵略行动，美国准备对中国实施制裁。日前美国宣布第三度对台军售，总金额达9500万美元。据美联社报道，耶伦6号在出席联邦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说，如果中共武力侵犯台湾，他将面临好似美国和盟友目前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同样的制裁。耶伦还说，在俄罗斯这个案例中，大家不应该怀疑我们在其他情况下亦能够下决心采取同样的做法。美国正是同盟邦密切合作，以其能够针对台湾可能面对的威胁作出恰当回应。中国不应该怀疑美国动用制裁工具的决心。4月5号，美国宣布核准最新一波对台军售，总额达9500万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处表示，这项军售案是基于台湾关系法， 将让台湾军队持续现代化并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批准的第一笔军售是去年8月的40辆 M109A6 自走炮，以更新台湾军队的炮兵战力。第二笔军售是今年2月那阵宣布的价值1亿美元，为期5年的爱国者飞弹工程勤务和飞弹效能监测计划的设备和服务。而今次军售则是派遣专业人员赴台提供爱国者飞弹技术支援。五角大楼说，今次军售内容是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训练、计划、部署、运行、维修、支援和其他有关设备等等。美国雷神公司是这次交易案的主要合约商。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处认为，这次对台军售符合美国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有助于提高台湾安全，维持区域政治稳定，能确保台湾空中作业的战备能力。台湾将可以用这个能力阻吓区域威胁，增强本土防卫。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就说，台湾政府对美国这次对台军售表达诚挚感谢，此举亦再次展现美国政府持续落实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对台安全承诺，充分显示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李家超宣布参选特首，港人忧实施习近平强硬路线。在建制派和亲共媒体连日来的放风，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终于在特首林郑月娥宣布不参选连任后的第二日6号宣布辞职，准备参加特首选举。李家超星期三下午5点半宣布辞职，并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他说已在当日下午向特首林郑月娥请辞。他说，我在信中表示我辞职的原因是若辞职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我打算准备参加下任行政长官选举。他说感谢林郑月娥和各政治委任官员团队合作，和他共事的立法会议员、政府委员会委员、团体机构和组织等等，还有感谢香港市民。李家超分别以中英文发言后就离开，不设提问环节。事实上，星期三上午，中联办已经约见多名选委，据知是传达特首战最新指示。会面透露李家超会即日宣布辞职，等国务院批准和免职后，就正式公布参选。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是唯一支持人选，呼吁选委支持。有国家队选委就说，日内将提名李家超参选。时事评论员潘卓雄说，北京对今次特首选举早就铺排好，中共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亦在明报撰文说，美英近期发表报告攻击香港新选制，企图影响即将全面展开的特首选举，又说北京政府强力回击美英，新任特首人选必然是能够顶住美英压力，坚定不移义无反顾落实港区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的铁汉子。潘卓雄认为卢文端所指的铁汉子就是李家超，他的参选很明显将是李家超的时代，因为只有一人参选而且铁定当选。潘卓雄估计无论是选委提名抑或投票，将会是相当高票，因为选委都急于表态。时评人沈四海认为，李家超在担任保安局局长和政务司司长期间，针对反送中运动的处理，制定和实施国安法令港人心寒，他参选相信会一定程度加速移民潮。沈四海又认为，李家超上台后真正惨的是新界的乡绅土豪和新世界等囤地的大地产商，因为北京已经放风要解决香港住屋问题，必定向这些人开刀。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